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3年8月20号，公元2006年11月1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当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倡导各教派之间应该展开对话来解决存在的分歧；逃脱中共魔杖的43名藏人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上百名维权人士联名致函，呼吁国际奥委会关注中国人权；中共加强在西藏各寺院展开爱国主义教育。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倡导各教派之间应该展开对话来解决存在的分歧，下面请听达真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新德里的各项弘法行程后，本月9号开始正式在捷克共和国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受到捷克共和国前任总统哈维尔的邀请，昨天星期二，达赖喇嘛同捷克共和国外交部长举行了会晤，并且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出席了公元2000年论坛会。在论坛会上，达赖喇嘛发表讲话时表示，不同宗教之间应该开展对话，解决存在的分歧。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吉桑简泽向本台透露，出席这次论坛的包括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为首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问题专家、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而朝鲜进行核实验成为此次论坛的重要议题。达赖喇嘛指出，在过去宗教问题上存在很多分歧，为了解决这些分歧，我们应该在不同的宗教之间进行持续的对话。今天星期三，达赖喇嘛在布拉格能够容纳3000多人的大厅中发表公众演讲，并且会晤布拉格议会部分议员和支持西藏人士以及学者和专家。圆满结束在捷克共和国为期3天的访问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明天星期四继续前往意大利访问，将在首都罗马出席有关脑科学方面的会议，并且会晤部分有关官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钦发来消息说，上月30号由73人组成的逃亡藏人在藏尼边境囊巴勒地区遭到了中共边防军人的开枪射击，其中有部分藏人遭到枪杀，数十名西藏孩童被逮捕，43名藏人成功逃到了尼泊尔境内。这些藏人在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的帮助下，本周二已经安全抵达了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其中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人向本台表示，他们共有73人，他们在经历数十天的艰难跋涉，抵达藏尼边境囊巴勒地区后分成2个组试图越境，但不幸被中共边防军发现并遭到了开枪射击。消息透露者指出，当时一名来自西藏拿区的17岁尼姑格桑朗措中弹当场死亡，另一名来自西藏抗拒娘荣县的男孩腿部中弹被俘。他说，向他们开枪射击的共有7名中共边防军，其中有1名藏人，这些军人先后向他们开了40多枪。他还证实有9名西藏孩童和1名西藏妇女被中共边防军逮捕，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在这次枪击事件中究竟有多少藏人遭到枪杀以及被捕的具体情况等。据了解，已安全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43名藏人年龄均在7岁到30岁之间，分别来自西藏纳曲、索县、定庆、甘孜和山南等地区。听众朋友， 请继续收听由诺维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上百名维权人士联名致函，呼吁国际奥委会关注中国人权。下面请听达真的详细报道。
路透社消息，180多名中国人权与名誉人士联名向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写信，敦促他在2008年北之前关注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采取可能的措施来捍卫人类和谐发展与和平理念。参加签名的还包括中国著名名誉人士魏金生、王丹、胡佳等。联名信中指出，尊敬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在今年四月国际奥委会首尔会议上，你在谈到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表达了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和期待，但那以后中国的人权状况却更加恶化了。在今天的中国，不仅一般民众的宪法权利得不到保障，就连专职为他人维权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人权也得不到保障。信中说，现在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不足2年，中国政府正在为展示中国歌舞升平的景象而预作安排，所以其需提前将批评政府的声音压下去。在这一轮镇压中，外国媒体也遭池语之殃，也受到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限制。我们欢迎中国的社会和谐，我们也乐见中国的歌舞升平，我们更非无条件反对北京奥运，但是2008年北京奥运必须恪守奥林匹克的宪章，必须遵守奥运会宪章导言中有关不得借政见或信仰不同而行其事、搞破坏之普世人权的准则。因此北京奥运的和谐绝不能以中国人的人权被剥夺为代价，绝不能以中国维权事业的万马齐喑为代价。有180名中国维权人士联合签名向国际奥委会主席发出的信中指出，我们清楚地记得当年全世界面对北京申奥时的重重疑虑，我们也清楚地记得当年北京为申奥成功而做出的信誓旦旦，我们还清楚地记得包括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和罗格在内的许多游人对中国改善人权的期待。但是5年过去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究竟改善了多少？尽管我们深知国际奥委会不是政治组织，也不是人权组织，但本着奥林匹克宪章对人道主义和人类和谐发展等普世价值的推广和捍卫，认为国际奥委会有义务敦促中国政府切实履行改善人权的承诺，有义务反省1936年纳粹德国奥运会的深刻教训，有义务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进入倒计时的今天，为释放中国民间的维权人士以及形形色色的政治犯、良心犯和宗教犯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信中最后还指出，我们希望国际奥委会能像当年关注南非人权那样关注今天的中国人权。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诺维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清发来消息说，驻扎在西藏各寺院的中共工作组和派出所人员强迫西藏僧侣接受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污蔑达赖喇嘛、反对分裂活动、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一系列政策，导致很多僧侣被迫离开寺院。据近期从西藏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名36岁的尼姑表示，中共工作人员强行向西藏僧侣宣传有关爱国主义教育后，分成小组进行讨论和收集签名，如有不接受者将单独进行洗脑工作。他说，中共当局在寺院展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期间，除了要求僧侣要反对达赖喇嘛之外，在僧众之间制造各种矛盾，破坏僧侣的团结等，导致许多僧侣被迫离开了寺院。他还强调，达赖喇嘛是他的上师，也是西藏政教实务的最高领袖，作为一名佛教徒不能违背自己的信仰，因此他为了拜见达赖喇嘛 家乡学习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宗教，才选择了流亡之路。他最后表示，自2005年开始，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寺院中加强展开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以来，很多僧人遭到了当局的拘捕和关押，其中遭强行驱逐出寺的事件却经常发生。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介绍的藏中戒除与和谈努力。
回顾藏中和谈的进程，可以看出双方对关键问题的改变。中国政府所要谈的仅仅是达赖喇嘛的个人地位，以及其追随者和西藏流亡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条件与工作安排等内容，根本就不承认西藏境内的藏人所面临的困境。而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所秉持的立场却是只谈如何解决西藏境内人民所面临的苦难等问题，表明达赖喇嘛个人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工作人员不需要任何的特殊权益。对此，达赖喇嘛于1992年公布的《西藏未来政治道路与宪法要旨》一书中做了详细的阐述，其中不仅表明现有的西藏流亡政府不会成为未来的西藏政府，而且明确地表明一旦西藏获得自由，达赖喇嘛即将其所有的政治权力移交给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新政府，并将西藏流亡政府解散。未来西藏政府的主要职责要由目前在西藏境内的藏人来担任等。然而中国当局对这一切完全是充耳不闻，继续重复着他们在50年代时的那套宣传内容。1998年，江泽民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宣称，达赖喇嘛最多只能活十几年，如果能把时间拖延到那个时候，则西藏问题就会自然消失。但众多年轻的中国学者都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个政策是一枚可能会危害汉藏民族双方之长远利益的不定时炸弹。一位中国作家写道，从中国的长远利益着想，明智的做法不是目前这种拖延，更不是把希望寄托于这一世达赖喇嘛的死亡，那恰恰是一种失策，而是应该抓紧14世达赖喇嘛在世并且健康的时机，对西藏问题着手解决，尽早争取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结果。时间的拖延不仅对达赖喇嘛不利，对中国也一样不利，甚至更不利。不要把达赖喇嘛仅当作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它更是一把使西藏问题彻底解决的钥匙。但是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在和谈解决西藏问题上没有做出任何具有积极意义的姿态，反而逆势历史潮流而行，大肆的镇压西藏境内的藏人，无端的指责达赖喇嘛。西部大开发。被大西洋公约组织用武力解决克苏沃问题的行使，使中国当局产生巨大的恐惧。他们担心有朝一日西方国家会以武力干涉西藏和新疆的民族、政治等问题。1998年11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专门研究西藏与新疆问题的小组，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第15届四次会议提出加强西部民主地区的建设，稳定西部地区的政治局势。负责规划西部大开发的陈东升说，西部大开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与发展国防建设，以防敌对势力利用国内的贫穷问题和民族矛盾问题，按照解决克苏沃的方式武力干涉亚洲事务。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介绍的藏中戒除与和谈努力，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文佳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